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亲爱的听众家人平安，我是李诺，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起弹唱吧。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来自新兴音乐事工郑浩贤牧师和郑凯贤老师他们有关于诗歌类型的一些分享，包括我们在做诗歌选择以及我们在整个编排的这个视角上，我们怎么看待传统古典圣诗和现代风格音乐的相关融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敬拜的一些话题。我们都知道，在当代教会当中，常常要面临许多关于敬拜的思考，比如说音乐与讲道如何来配合，是否每一间教会都需要有自己原创的诗歌，以及没有专业音乐背景的弟兄姐妹能否参与创作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李诺会和郑浩贤牧师、郑凯贤老师围绕着这些真实而贴近的服事的问题展开对话，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所探讨和分享的一些内容，能够给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一些鼓励，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够在今天这个资源丰富、形式多元的时代中，更加可以去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敬拜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一起来听两位老师的分享。
我自己的感受，包括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一类的情况，就是类似于我刚刚说的，当敬拜这个环节独立开来之后，大家就把这个部分呢讲得直白一点，好像是氛围的预备。
嗯，
我们常常会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听到类似的祷告，就是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正道的环节，所以我们就要透过敬拜呢打开我们的心，然后来聆听主的话语。好像呢当我们把这个敬拜，就是我们说音乐诗歌的敬拜跟讲道分开了之后呢，就觉得那敬拜的时候就不要太多教导了吧，
嗯，
那反而就是短歌就更合适一点。
其实保罗也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当用诗章、灵歌、颂词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对，
然后要彼此劝诫，
对，劝诫
互相教导，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所以其实诗歌的功用其实有劝诫，其实劝诫带有责备的意思然后教导有时候我在想可能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他可能很沮丧可能有一些他没办法解决的事但是当他进来的时候听到像李诺你在他旁边唱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所以他听到你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劝诫了，被教导了，所以他的信心又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有这种的彼此的这种相互的建立的关系在里面。的确敬拜是可以预备我们的心但是还是整体是一个整体的。
对。
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我叫武器 ,OK, 这是工具就是让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用音乐来歌唱这个是一种途径，然后牧师好好的预备他的讲章跟带领敬拜的可以走在一起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途径神把他的子民带到他的同在里面。
其实诗歌敬拜的部分跟牧师讲到的部分用武侠小说说里面的话语讲，就是双剑合璧
啊，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合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敬拜的时候 其实每一天每一次礼拜天去敬拜，很多时候心里面也带着一些的可能是重担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困难啊，进去刚唱啊，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啊，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神好像透过那首诗歌，就是说，嘿，无论你在经历什么困难，我还是爱你的啊，你要知道我爱你。然后牧师讲的道也是关于神的爱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两个加起来就很能够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啊，所以两个是真的很重要。互相彼此的配合
是，其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假如我们是放在刚刚郑牧师所说的从开始的宣告到最后散场结束大家离开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是一个主日的崇拜的话，那么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服侍人员事实上都是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是彼此协同。我常常想到保罗说就是百节各按各职，
是
然后彼此造就。
对，
其实这个过程它不只是体现在我们一同做某一件事儿，它更能够贯穿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边，包括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主日崇拜，并不是我好像每一个礼拜有七天的时间只有一天啊，我去到教会或者团契的时候我才跟大家联络，而是你随时随地就做好这个准备。尤其是在我的观点里面，我也一直都觉得说无论是诗歌的敬拜还是信息的分享，包括带导包括接待，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那我们就在自己的恩赐上尽力的去发挥。
是，
我在前面郑牧师的分享里边我捕捉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或者说特别感动的是，我们与其去分所谓的新跟旧，不如去探索还有什么可能性，如何的像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敬拜去服侍。这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当代的教会更大的挑战，因为我常常想到在耶稣的时代或者是更古老的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的资源有限，那个时候人们的认知也有限，那么他们通过看似就是单一的方式已经尽力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挑战是资源有很多，参考有很多，方式也有很多，那我们怎么去实现那个尽力。
是，
对，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我再一次的来提醒一下，今天是一起弹唱吧的节目，很特别的是我邀请到了新兴音乐的郑浩贤牧师还有郑凯贤老师来分享就是跟新兴音乐相关的这些内容哈。那当然我们可能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敬拜这件事儿，因为我过去比较长时间在敬拜的团队服侍，我自己遇到很多难题，然后也就是在接触很多的团队和弟兄姐妹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所谓的难题吧。那其中有一个点是大家可能常常会提及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原创还是应该翻唱，因为很显然我们翻唱的多。当然我相信在主内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共同信仰的这个群体里边，我们不存在什么侵不侵权的或者等等之类的，对吧？因为我们不是商业用途。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的教会来说，最重要的点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比如说敬拜的团队里边，大家自己对于敬拜的理解不太一样。那么我想问或者是请教两位的，就你们觉得作为一个敬拜的团队，自己原创诗歌在这件事儿上有什么挑战，以及它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它不只是说我唱了我自己写的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义是可以通过这种持续的原创能够体现出来的？尤其我记得郑牧师还之前讲到，比如说卫理公会他们两兄弟就作为牧者，他们写了几千首歌，那我就在想，哦，那他写诗歌的目的跟我们肯定不一样。
是我们的创作其实作为一个主领敬拜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歌，主要是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些诗歌我很想找但是找不到。譬如我发觉在华人的诗歌里面很少讲到认罪悔改的诗歌，在一个敬拜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在神面前俯伏下拜，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然后认罪悔改归向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没错，
所以我们就开始写我记得写 转回
啊，对，
就是这个原因。
嗯，
我们找不到诗歌可以表达这个。当然一首唱腻了，可能再写一首深处的呼求，都是讲到认罪的诗歌。
嗯，
有时候在主餐，我们唱了很多年都是奇恩典，唱了很多年都是奇妙施加，所以我们的同工也在想，哎，有没有办法可以有一首诗歌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流出宝血的。所以我们就写了破碎这首诗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破碎他的身体来医治我们的破碎，治理破碎的生命，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写原唱的诗歌其实是我们没歌可以用。另外我带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很想用一首中国调的诗歌。但是在一般的大部分的诗歌都是用比较西洋的一种方法来写。所以我们就写了一首欢呼来歌唱用五音阶就是比较中国调的，然后我的同工也配乐的那些锣鼓啊这些东西，所以也是有一种这样的作用。所以创作是按着我们有需要，有时候我在想到一个主题或是读经的时候我想表达一个在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就写，因为我们真的相信音乐只可以感动人，但是唯有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是，
所以我们在读经里面读到一些的经文，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我们所感受的所学到的。
这个其实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真的有一次是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有一个主题我们希望有一首诗歌来能够配合到那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写了那个诗歌可以跟那个主题当然每一首我们写的歌其实是我们自己现在神里面领受了一些的恩典我们就把那个感觉那个恩典的领受写出来所以曾经帮助我的诗歌我们相信这一首歌也可以用来帮助会众。
是因为这个挑战之一呢就非常坦诚的讲，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呢是缺乏这个专业的音乐装备的所以对于很多的敬拜事工的服事人员来说，本身这个专业性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压力或者叫门槛就我们姑且先不谈原创，就是演绎弹奏包括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的编曲和配合就很有挑战了。
对，
我就在想可能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他会因为有这个前期的这个门槛好像是有一些艰难的部分，所以好像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个原创这件事儿。
是是。
所以我也想顺带的，就是虽然我知道两位都是音乐专业的这个学习，那从这个专业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样鼓励到没有受过专业敬拜的或者说音乐装备的弟兄姐妹，他还是可以投入创作。因为至少在我的了解里边，其实过去传统圣诗里边很多牧者他们只负责写词对吧，然后是有另外的编曲来去完成的。那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要调动大家的这种积极性，所以我也想就是请两位鼓励一下大家，就是虽然看起来没有很专业的那个对吧。
是，我觉得诗歌是一种对神自己的回应，写了诗歌不等于全世界都会颂唱所以有时候我们写的歌也是一样有一些歌是放在冰箱不会怎么样唱的，但是那一首歌还是我们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服事的。所以我觉得我鼓励大家写下来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录音机把你所唱的所感受的写下来也不要怕去问一些比较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替我们 把谱出来吗？
嗯嗯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会里面，小敏也有参加。
嗯，
那一次呢，他就神给他一首诗歌，鼓励大会的，他就把那个诗歌录来，录了，然后就交给我，跟我的同工，他说我们可以替他谱出来吗？
嗯，
所以我们就听了，然后就写了五线谱，然后就交给我们的团队。当然我们是专业的，可以有这种，但是对小敏来讲，是一种他自己的呈现。
嗯，
所以我为他感谢神。然后我觉得神要的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把完美献给他，不然我今天也没办法服侍啊，因为我绝对不完美。但是神要求的是一种卓越啊，就是我能力范围里面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我把它完全用出来的时候，神悦纳这种。
嗯，
神给我学了很多年唱歌，所以他对我的要求跟一个学了一年唱歌的人完全不同。他都要我们把卓越献给他。
嗯，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南台湾的台南服事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小，然后呢到三一颂的时候呢，不是一个事情出来谈，
嗯，
是有两个小女孩坐在那个琴椅上面，
嗯，
一个人弹右手，一个人弹左手，把三一颂弹完。
嗯，
我记得我们团队看到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他们可能技巧只可以一个人弹右手，一个人弹左手，
嗯，
但是我深信那个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今天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教会用钢琴来服侍我们的神。
嗯，
是。
我们在学校哈，常常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学，不同敬拜的课程。
嗯，
因为我是教钢琴伴奏的，我很感动，是常常有一些姐妹，她们可能说，哦，我几十年前学过一年钢琴啊，但是我现在看到教会有需要，我希望用我的技巧来帮助教会。
嗯，
我觉得神是看我们的心，嗯，我们真的愿意来用我们的技巧来服侍的时候，神会慢慢的来加给我们。
嗯，
所以我常鼓励他们，你虽然只有一年的钢琴，成为你的起点，慢慢的来进步。
嗯，
所以我想心是很重要的，有心神一定加给我们能力跟恩典，以致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来服侍他。
嗯，我特别感动，就是刚刚郑牧师讲到说，这首诗歌写出来不是为了全世界传唱的。甚至我们是不是作为一种自我的回应，当我们经历神，我就乐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向神来表达，哪怕只有神听到。
嗯，
所以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的那个朴素一点讲，就是想太多，总是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标准的音乐作品啊，包括器乐的配置，甚至我们还是不是要研究怎么编曲，怎么把它，对吧，就是做一些技术化的处理。但其实确实可能没有必要，或者不是说没有必要，而是说还是按我们此时此刻的。因为我刚刚在听两位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一个是在此时这个时候神给你的，还有一个是在此地，就是我在这个处境底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再去唱传统圣诗，无论是文化的差异，还是这个就是历史这个整个时间的不同，有时候我们很难第一时间或者说很准确的感受到这个诗歌创作它背后的要传达的东西。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唱出来的，或者我们因为经历了神而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是更宝贵的。就至少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它可能成为另外一种见证，让知道的人觉得，哦，原来你经历了这样的故事。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受安慰。我过去也尝试写一些诗歌，但很坦诚的讲，就是你会有对比的嘛，对不对？我听完了星星音乐的，我再听我自己，这个不行。对，但确实 我觉得很棒，尤其是像诗篇也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嗯，
确实这个新歌并不是某种意义上说一定是一个新的歌，
嗯，
但确实可能是一种生命更新，或者说我们一种对神的经历之后发出来的声音。
嗯，
其实刚刚郑老师已经提到了关于这个敬拜服侍同工的一些装备哈。
嗯，
我相信二位也可能了解，就是在很多内地的教会大家的资源是缺乏的。
嗯，
那在这种资源缺乏的这个处境底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或者说是在这个装备和训练的内容上边，我们应该更倾向于哪个部分？因为可能我拿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讲，可能在教会里边是有很多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讲如果我们把恩赐跟才干分开，因为才干可能是他受过系统的装备，
嗯，
那么有人是有恩赐的，但是他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有人是有才干的，比如说他就是钢琴专业、音乐专业的。那很多的教会在同工的筛选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挣扎，
嗯，
就是某某弟兄他虽然刚信主半年，但是他音乐专业，那是不是要把他哎来服侍吧？那另外的弟兄呢，他确实他这个生命很稳定，然后呢跟神的关系也很好，但他确实五音不全，他大概不适合带敬拜吧，就把大家都带跑了。
对呀，这种是常见的，不单是在国内，我想在国外也是一样。
嗯，
有才干不等于有
恩赐。
有恩赐，但是也有时候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记得我起初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强调那个生命的建造。
嗯，
但是我慢慢发觉其实不单只要有生命的建造，因为我们的服侍也需要有音乐的才干。
对，
因为我常强调，因为我很多音乐的训练，所以我都忘了其实我已经一大堆东西在那边。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去多听音乐，要多听赞美诗，多听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听的当中其实我们是被塑造。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学读谱，就
是
去看谱。
对，
我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哦，我不会看谱。好像今天不会就是永远不会。
嗯，
那其实是好像学一个言语一样。
嗯，
你多看你学习你就会了。我是香港长大的，我华语讲的绝对不好，那个普通话真的很糟糕。
没有没有，
曾经有人说，听了我以后，他们会胃痛的。但是呢，慢慢的尝试，慢慢的学习就可以。所以读谱我觉得是很重要，即便是简谱，从简谱可以进步到看五
线
谱，然后我相信神也把一些有才干的弟兄姐妹放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不要害怕去请弟兄姐妹叫我们。其实在网上也很多
资源，
这些资源我相信在一些油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教你看谱的，一步一步一步的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心要去这块来服侍的话，是很困难，我承认很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是可以达到的。
我觉得可以补充刚刚牧师讲的，也可以真的在教会的里面，不同的人可以彼此的互相的来学习。也不要觉得害羞，不要问的就问了。
对，
也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不要觉得我很懂你不懂我就不想教你这样，或者是我不懂我就把自己收起来我就不敢做。所以彼此有这个合一的心，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敬拜，大家都，付出我自己的部分，彼此的关顾，彼此的学习的话，我觉得整个敬拜的一个团队会彼此的鼓励，一起的来成长。
嗯，
对。
我
主耶稣，你深藏的爱，难以超度光无恙。你的爱犹如风平洋海，向我心中倾注下。
非常感恩啊，两位老师都很真诚地在表达自己在敬拜事工上的一些经验和看见。从他们的表达当中，我想我们也不难看出，无论是敬拜的意义，还是原创诗歌的价值，或者说是在服侍生命的建造到音乐装备的鼓励，每一个方面呢，都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以及作为教会的每一份子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投入其中的。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敬拜绝对不只是一首歌或者某一个环节，而是我们与神彼此相遇的生命经历。也愿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写诗唱歌不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达到一个传唱的目的，而是作为对神真实的回应。我们的服侍也不是为了取得一个完美的表现，而是献上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卓越。愿我们都能够带着这样的心，继续在各自的教会团契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用音乐用生命见证那位配得一切敬拜的神。一起弹唱吧，对于郑浩贤牧师和郑凯贤老师的采访呢，还有最后一集，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看看他们还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服侍经验，以及他们各自生命当中美好的经历和见证。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